小时候，我们常常都需要像小西瓜一样拼命的举手，表达我们好像懂得很多，才能获得关注跟资源。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必须要假装我们什么都不懂，才能得到更多的答复。大家好，我是二流人类严先生。
一天一天，一冬一年一年过，亲爱的，唔通无原因死伫内底。
那我想一下怎么切进来吼。好啊，你是谁啊？
我
突然聊很久，大家想说哪位啊？对，他是哪位？
叫小白好了，就叫小白吧。
好，你好，小白呢是我的那个高中社团的
同社的
美工吗？
对对对对，美工美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从高中一直到现在就不离不弃。
高中有点那种革命情怀，
我也觉得是革命情怀。那你有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一些朋友就是明明根本没有同班过，可是却特别好吗？而且好很久了，我们已经今年是第十年，
因为像到我们俩就是完全没有同班过，我们三年都没有同班，
对，我们也没有念同样的
大学。反而有很多同班的同学现在没有在，
对啊，后来你甚至还去英国，
对，
多久？
去了两年，
两年。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你去英国干嘛，然后怎么去呢？为什么会想要去英国念书之类的？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听想说什么，谁要听一些留学的无聊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念的书是很有意思，就是好像很虚无缥缈。
反正我大学是读五年的建筑，然后我在大四下学期的时候去了交换，去西班牙交换，途中去了一个旅行中认识了我的前任，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我去交换认识他，然后跟他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多久就分手，然后因为他本人在英国的伦敦工作，因为我后来是去了伦敦的一个学校读书，然后申请那个学校东西是要去找他，前面那种比较爱的轰轰烈烈的时候就会觉得啊，我要为了对方飞去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一起生活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是一个事情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去，但那个把你带到那边的事情可能不是最后这个东西的重点。
我喜欢这个说法，那我觉得他这个说法就是十分的哲学吗？会不会就是跟你念的东西有关系呢？okay. 来讲一下你去那边念什么。
所以我在英国的时候我是在圣马丁的一个叫做，
哎呦，圣马丁，你们知道为什么请他来了吧？就是名校迷思啊。
他其实圣马丁后来在大英里比较像学店，但跟我们可以
真的假的现在讲啊、
就是应该是说圣马丁有名的是时装设计，
对啊，
因为他们时装设计很有名，是他们的毕业展的时候确实会有很多业界的奢侈品牌的设计师会来现场看他们的毕业展，他们就会捞人，甚至会有一些是明星，因为像我记得我第一年在的时候的明星就是有来什么马丹娜啊，他们就是在台下就跟着看，然后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
看他们的秀
吗？看他们的秀啊，没有错啊。
天哪，因为我以前的老板就是圣马丁设计的啊，
因为但是是时装设计，但是我去念的不是 fashion design， 但他就是一个艺术大学，然后我去念的系叫做
像 Melody 这样念英文看看，
就是 Contemporary Photography， 然后它有个冒号，然后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当代艺术的系，然后它后面加的东西就是它加了当代摄影，但它其实是当代艺术啦，然后它后面就是加了哲学跟实践，但这一个 program 的重点其实是要把你变成一个艺术家，他们上课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的时间其实是你要自己可以自己push 自己去做东西，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老师在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这堂课是要把你变成艺术家，那成为艺术家的方式就是你假装你是一个艺术家，直到你不用再假装你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就是你要进入那个艺术家的生活，就是你有你想要探讨的 issue， 我们那个 program 好处它不会限制你的媒介媒材，他比方说有些人是用摄影，有些人是用雕塑，有些人是表演艺术，有些人是影像，就是他们没有在限制你怎么使用什么媒材，然后你用你的媒材去表现你想要探讨的议题，就像有的同学他们就很喜欢做跟女性主义有关的东西啊，或者有些人在关注的是很自然的东西，或者是有些是环保议题。
天哪，所以他完全超级开放，他也没有锁定就是要如何聚焦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艺术是发散的，那你
其实很发散，他其实原本是一个一年的 program， 叫做 extended four times， 代表他把它拉成了两年，等于是你把一年东西在两年教完，所以其实你的上课的那个密度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一个礼拜其实只有三天要上课，那有固定的两堂课，就是我们礼拜一会有个叫做 install， 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空间嘛，然后每个礼拜会分配应该是四五个人，所以你那个礼拜你就要带着你最近在做的东西，早上到那边就会有一个老师带大家布一个简单的小展， 然后呢早上在布，早上从可能9点多到12点，然后布完之后2点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老师来带大家讨论这次大家布的东西，就他讨论这个展。
那这些老师的背景是什么？策展人吗？不然他们要怎么统合各种不同议题的人然后给你指导？
他们
这个领域非常扩散，你说从性别议题到一些比较视觉的。
老师们的背景，但是你知道艺术做到后面本来就是在探讨各种议题。然后这些人背景就是都有，就是有确实有策展相关的，但是艺术家本来就蛮常会跟策展的工作有关，因为策展其实是你要怎么样用你手上有的东西然后把它安装在一个空间里面去表现你想要做的事情。有些人带的东西他其实可能是比方说很多块布好了，那老师会跟你讨论说，那你想要做这块，我们这个布要用全布吗还是不用，那要用的话我们要放在地板上呢还是垫在墙壁上还是怎么样，他只是跟你讨论这个东西，
形式上的吗？
他后面当然会去讨论说你到底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
Okay.
然后重点是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所以等于是你们五个人要一起讨论，就是这个空间其实是一个你们共用的，会请大家先各自介绍我今天要放的东西是什么。那你们就可以先讨论说，那好像我东西跟你有点呼应。不管是议题上，或者是媒材，或者形式上，好像有点呼应，那我们或许可以在附近，因为它你要把那个空间当成一整个东西来做，而不是纯粹把东西放进去。所以它其实蛮有趣，因为等于是你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个小型的创作
啊。
对，
那同学们都大概都是怎样的人？如果你说都是艺术家，同学怪吗？
哎、欸，但其实同学，但圣马丁整个学校就
很
怪，因为你知道。欸、很怪，意思是说，因为他是这是一个以 fashion design 著名的学校嘛，所以学同学的衣服都有够怪。就是我有看到有男生，然后穿着那种粉红色，然后就是那种很破衣服，然后就是很细很细，然后这样一个洞一个洞，然后就是那种可能是连到下半身，然后是类似钉子裤的。
那他有修毛吗？
他有修毛吗？好像没有，他们不在意。
好好看哦、
因为那个学校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在那边画比较好的一个同学是香港同学，然后我那个同学是一个 trans， 我们画的结论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学校啊，你看到一个男生，你猜他是 trans 或者猜他是 gay 的几率比他是整男几率高，就是我们学校看、就是那真的是一个非常 diverse 的环境，然后大家都没有在管别人，就是我就是穿我想要穿的。
那你觉得我的听众会不会很受不了你一直讲英文？
有可能。我可以少讲一点英文。
对呀、啊，你觉得台湾人去留学个一两年回来一直讲英文这件事情，真的改不过来吗？
我觉得
灵魂拷问整个脸硬掉，
但是
好好看哦。
没有，但是我现在的工作还是用英文，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生活中完全不用英文的话，然后你特别注意的话，你可以不要用。但是有些字对我而言。我想到英文的说法是比较快的，比方说因为我说我的工作跟英文有关，所以我读的东西就是原文的东西，我如果直接讲话我当然就直接讲我读的东西，但如果我要再把它讲话，等于是我要在脑中先翻译一次，就是我原本接收到的资讯就不是中文了。
好，
对啊，
那我想要请你描述一下你在那边最好的朋友跟你最讨厌的人，他们通常会穿怎么样去学校，让大家感受一下会读这种时髦学校他们同学们的那个正常程度到底是到哪里。
比方说我那个香港同学他就是一个跨性别，所以他头发就很短，然后他就会穿着很宽，但是他穿的就是其实很像是微微复古的男装，就是他会穿很宽的裤子，然后他就会穿皮外套，然后他其实看就是一个非常的男性的打扮，
很港风哦，
很就其实很港风，然后就穿那种大皮鞋，深色大皮鞋，
很像以前那个林青霞的时候
会穿的，然后会带一个那个耳罩式耳机在脖子上这样子。
好啦，小王妃啦，
对
小王妃。
然后我觉得我们班有另外一个比较一开始让大家觉得很压抑的人，是因为我们班有一个直男，他其实是一个纽约，就是一个 New Yorker。然后呢，他就是那种，他其实非常的，
你纽约就纽约，还要讲 New Yorker？ 你看云林的观众已经生气了，
你讲纽约人就很奇怪啊，
哪里奇怪？台湾人嘛，谁让你讲啊 ？New
Yorker，但是 New Yorker 就是他就像是。他像是一个，他不是指纽约的人、可能某种非常典型的纽约人，他们就叫 New Yorker。然后他就是一个直男，但他就是卷发，那种小小细卷发、然后他有涂黑色的指甲油、然后他也是会穿很庞克，就是比方说皮外套，然后或是红色的裤子、然后有铆钉的鞋子。
红色的裤子是平常上课会穿去？
平常啊，平常啊。然后可能就是有跟的靴子或者是鞋子。然后
好辣、
对，然后一开始。因为他看起来太不像直男了，
所以他是直男界的艾薇儿
之类的。然后因为一开始都不直男，然后我们班的男生大部分都是 gay， 知道他是直男都觉得非常惊，因为他看起来真的太不像是直男了。
好好看哦，
对啊，我一个中国女生跟我蛮好的，她很特别的是，她每天都会画眼影，她眼影就是画的非常的大，就是从 他眼睛然后扩张到他的快要到头发的边边，然后他每天都会换不同的颜色，然后都是非常鲜艳的颜色。
那对于台湾的一些设计的产业，通常我们都知道他们平常或者是要上台的时候会有类似的表现，比如说一些艺术大学，可是通常要到赶毕制或什么之前，大家都会看到彼此都是张头鼠目，很乱，然后很邋遢的样子。那你们那些学校的人，像你们刚刚听到那个他们的衣服穿着都非常有特色，他们是到那种真的是手忙脚乱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吗？
但是我觉得他们平常穿的很有特色这件事情不像是他们每天都精心打扮，就是他们就是穿那样子。
天哪，好好玩哦。
就他们，你不会觉得他今天穿这样是他今天好像特别早起，然后谁都没有，他平常就是这样出门的。比方说像我刚刚那女生，她可能真的画很夸张，但她可能衣服的其他部分有可能她是可以搭
松懈了，
她可以搭着很日常的衣服，所以就是松懈的部分有可能是他们的一部分，他们平常的一部分，所以就都很跟他们的人合在一起。
我很喜欢、欸、
对，你不会特别觉得那个部分很奇怪、
OK 很酷。好，那刚刚有提到说你们上课的方式，但那是其中一堂课吗？还是全部的课都
这样上？其中一堂课，就是每个礼拜会有固定一天是这个课。
那其他课呢？
那其他我们其实这样 program 它分成了三个部分。嗯，第一个部分其实是让你探索你使用的媒介跟议题。嗯，所以第二个部分是就继续深化你的媒介跟议题，但到第二个部分你大概是要开始固定一两个媒材，然后到第三个就是你要做毕业制作。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部分其实比较多在媒介的上面，但我们下午讨论的时候会讨论到议题，因为它有 philosophy， 所以我们礼拜三会有 seminar， seminar 可以说是读书会，
我脸已经臭掉了。
就是那个礼拜会有文本给你，然后就是给爸爸说自己爸爸要读哪一本书的哪一个部分，然后那个早上就讨论那个文本。
OK， 对，所以比较少会像台湾这种一直授课，然后可能每半个学期就上台小组报告。
没有这样的东西。你读那个文本，你就算你没有读，老师也不知道，但老师就是会那一天他就是会开文本。开在同屏幕上就念这一段，然后就开始讨论里面的内容，就是哦，那这一段在讲什么。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国外的同学在这个部分都是比较积极的发言的，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说他觉得这段怎么样，然后他连接到了什么事情。
欸，那你在听他们讲的那些内容，你是觉得说他们是真的有东西想问，然后也问得很有料，还是只是他们就习惯发言，但是不一定那个问的问题有必要问或什么的，你会有这个想法吗？
但我觉得他们问的都蛮好的。
那很好。
我觉得我要先讲一下我们这个班同学的背景啊。我们大概有20几个人。但因为这个学校其实蛮多中国人的。所以我们班其实大概有10个。就是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但其实其他一半的都不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我那个班就我一个台湾人跟一个香港人。然后这个班的台湾、香港跟中国人年纪都是最小的。但是像是这个班的外国人，比方说有工作了12年的摄影师
，OK，
或是有一个已经有3个小孩的妈妈，甚至有俄罗斯人，所以那时候跟乌克兰战争的时候，他就会有他的想法，对，就是或者是我们班有波兰人啦、那些国际大事发生的时候，他们是首当其冲的人，他们有家人就在那些地方，他们觉得怎么样
，很酷。因为之前我在北京清华交换的时候，因为为什么我那时候会去，就是因为我已经受够那个时候的台湾风气，是要一直疯狂说台湾没用了啦，就是我们追不上陆生了，你知道中国多进步，然后他们学生有多厉害。那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在听这件事情，然后我已经有点被那个焦虑感快侵蚀掉。我想说，好，那我就去他们最好的学校看一下他们的风气跟上课的氛围。我每一堂课都非常认真上，就是有一些大学去交换的人，就以前的习性，我们应该会看到很多人都是修完学分然后去那边玩嘛。可是我都是进到他们最硬的课去上。然后我为什么刚刚会问那个问题，就是我去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的状况是，他们习惯发言，可是他们有时候是硬着头皮乱发言。对，就是我有举手，我有讲，我代表我有参与，可是他可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很想确认说，哇，那你的那个文本他们问的是比较从自己的自身经验发想去连结这个问题，还是他只是说欸，老师，那个我觉得这个不对，好，我觉得好奇怪哦，就什么什么，就是讲这种比较感觉性的东西
吗？他们也会提这个，但他们提的后面就不会真的很感觉，他就会说，但是他读过那样，或是他觉得他自己的理解，
哦 okay、
就不会那么的浅。 那个东西可能跟我们上的东西有一些出入，或是有些不同
的地方。你讲这个我就很有感，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有上一堂课，好像叫马克思，就是
马克思主义，
对，他们就非常热情，然后讲的东西深到我是完全摸不着头绪。那个
是
他们的专业，
对、啊，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感觉到、
啊、
哦，好像是领域之分啦，就是一些比较审美跟艺文的东西会比较感觉性弱一点。
但、哦、我有个题外话，嗯，就是我们班的中国人相较起来是比较混的。应该是说我们这个 program 教学的方式其实是你的个人的主动性要很高，他不会去催你要有做东西出来，你自己要做，因为你如果要讲你是一个艺术家，不能有人拿着枪逼你做你才做东西，就是你自己就要觉得那是一个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这个学校的好处就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世界有名的艺术学校，所以它的资源很多，木工坊或者是什么、嗯、然后很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化学植物实验室，就是如果你要创作要用植物来做是可以的。有一年的展览有一个学生的作品是他用的细菌做香水，作品就是一个培养皿，但那个细菌只要照到紫外线它就会发出味道。
好酷哦。
所以我们学校就是有这种资源，就是它有各种，你去找那些技术人员讨论，他们都可以帮你想办法做出来。所以如果你主动性很高，你去找他们问，你的想法很天马行空，技术上你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其实都可以辅助你把它
弄出来。所以他们是有生技顾问是不是？
他们就是有个植物的实验室，真的就是一个实验室。
好酷哦。
对，所以你可以找他们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
那他们的毕业的那个条件是什么？
但我其实我们觉得这个系不会毕不了业，应该是说我们还是要写一个，它不是论文，就是一个像是创作的论述，嗯，对，或是一个像是研究的paper， 但它不是真的认真论文，然后有毕业展，所以老师当然会跟你 review 你每个阶段的东西是不是达到 OK 的程度，然后你最后东西就做出来，其实就会毕业。它不会有考试，或者是艺术是没有办法被评分的。我们还是会教一些帮你自己的作品的评论，跟你要挑同学的作品来写评论。那老师当然会根据你写的东西去理解你这个人的参与度，就那个去给分数。但基本上你只要东西有交，你不太会毕不了业。对，
哦，这么酷。
因为重点是他假设你拿这个 program 就是要成为艺术家，那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想要成为艺术家的话，那你导师再怎么 push 你都没有用，他用成绩限制你也没有用。
OK， 所以你最后做的那个作品是什么？
我最后试了
好好讲，真的好好讲。
我因为我后来在做的东西是我在用一些类似粘土的材料，然后模仿一些像是生物的器官，但是我又不要他看得出来它是一个生物，类似塑胶粒，但它只要放到热水它就可以变形，它像粘土啦，然后固定之后它变成一个有点微微的半透明的材质，嗯，然后它有点透光。所以我后来做作品就是我做了很多个那个东西，嗯，然后我把它在墙壁上排出一个像类似有像是骨骼的东西，但你又辨识不出来它是什么东西的骨骼，嗯，因为它很像是骨头，但你近看的时候它那个上面的质感又会很像是比方说大象的皮肤，或者是如果我用手头压的话就有类似像指纹的东西，所以你有时候分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
这句话怎么听起来很蠢啊，
它就是一个，我就是它在模糊一个生物的边界，到底这东西是一个生物不是一个生物，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活的，它才是一个死的，那它到底是人的一部分还是它是不是人的这个东西的。
好喜欢这段哦，
这个东西。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比较喜欢娱乐界的那个观众已经睡着了？
有可能哦。
好喜欢听你继续讲。
但我其实我被人论述我没有讲得很完整啊。
那前面有聊到说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去英国念书，那你念什么，那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申请好了。因为像之前我也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怎么去澳洲打工度假啊什么之类的。哦，
当然你要看学校需要什么东西嘛。那，通常我们这个 program 的一开始是你要送三份资料，一个是你的作品集，然后再来是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就像是自传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硕士，所以你要一个类似研究计划的东西，这三个东西是你第一阶段申请时候要用的东西。那你送了之后他们就会先审这些，然后审过之后就会有面试。其实我没有放很建筑的东西，因为这个 program 的好处是他其实想要收各种不同领域的人，所以你越不是相关领域的人他反而越好奇你想要来这边干嘛。
那我假设如果我今天就是全部放的作品都是有关于音乐或是台语歌的作品，可是我想要去做一个运动相关的艺术研究，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这个朋友好，就是他很开放啦，因为我们班确实有一个人他本身是学音乐出来的，所以他作品很多其实用到音乐，很有趣。比方说他有一个作品就是他开了 GTA， 就是侠盗猎车手，我不知道这个游戏，所以他就用了外挂把他的车子变成一台钢琴，那个游戏里面的人物就坐在那里弹钢琴，然后就播了东尼龙骨的音乐。反正就是他就是他有各种做法，然后像我说其实有些人的作品其实是会用到 D 电子仪器的，嗯，对吧，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你并不需要完整的知道，这只是提案而已，嗯，对吧，啊？
那你刚刚这样子下来，你在那边看过最酷最屌的作品是什么？
最酷最屌的东西，
你自己喜欢就好了，不用管世人的眼光。
我刚刚想到一个印象深刻的，嗯，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喜欢。
来，啊，
就是我们班的那个布兰同学，他就把他的父母的婚纱照出在布料上面，然后出了非常大张，嗯，应该可能是六张或是什么十张全开的大张，就铺在地板上，嗯。然后其实大家一开始不知道他要干嘛，他是表演艺术，他就开始把那一幅婚纱的布撕成两半，嗯，然后就开始大哭。他是真的哭，然后是哭到非常奇异的那一种，嗯，就是哭到我都想要离开那个房间了。背后好像有他自己的故事，但就是他就是一个走非常表演艺术的东西，然后他真的是可以在那个创作的当下就进到那个里面去。
是那个是他的练习还是他的最后 final 了？
他的 final 就是那样子。
OK， 我有，那他要怎么练习啊？
他没有办法练习啊，
他是定生死那一次耶，欸，
但他就是
他如果没哭出来他就没办法毕业。
他真的是哭得很惨耶，欸，他真的哭到惨到
那恭喜他，
但他就只是
单
单就是一个小的一个作品，所以它其实没有差，它在可能在试一些东西啦，
很好玩耶，欸，很喜
欢，就是有很多这一类的形式的艺术，我们班蛮喜欢这样的。然后尤其是刚刚那个波兰人跟一个俄罗斯同学，就这两个同学，那个区域的同学很喜欢用这个手法，
啊，比较东欧的人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他们，okay. 但他们真的是在做这件事其实是非常有张力的。
OK，嗯，好，那去英国大家不免会想说，哎，到底要花多少钱，那或者是啊，你这个钱花完你还有心力去其他地方啊旅游吗什么之类的，请问你花多少钱？
你说总共吗？
对啊，
因为我去了两年，就是全部的费用包含机票包含学费，嗯，包含一切东西，好像总共是230-230附近，
救命，欸，
的样子我记得。但你知道学费就已经100了，哇，两年学费就已经100了。
那你的房租勒？
房租的话一个月是33,000多块的样子。
三万三千就是有一个家庭式的地方，然后他的房间是很 OK 的。
对对对，我是一个雅房，对，但那个房间的品质是很好的。
对，我也觉得很好。对对，那是地点勒？
地点很好，那个地点是一个进到王石之车站搭地铁只要15分钟的距离。
天哪，
你就想象那个地点有点像是我住在
大安吗？
公馆
，OK， 那
之类的，就是很近。它其实是一个品质，那个价钱是非常 OK 的，
很漂亮又很干净，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你的房东又是台湾人，
对对对。
好，那刚刚讲到就是总花费是这个费用，然后你说里面有包含旅游，
可能有一点点没有包含，但应该没有差到哪里去。
那日常花费大概是多少钱？
日常花费在英国你自己煮就不贵，
大概多少？如果煮一餐，好，我想一下大概是什么等级，像一个便当的感觉，三菜，
或是这样说好了，你在英国吃外食啊，你要吃一个 OK， 仅仅是 OK， 不到丰盛的一个餐盒，大概需要10-15磅，400-500块台币。嗯，但是那个钱10块英镑，你拿去自己煮。比方说你煮一锅咖喱，他可能可以煮一锅让你吃4天的咖喱，
四天那很多，欸，
所以英国的人工费很贵，超市有卖还没有切的整颗的生菜跟切好的一袋的生菜，那个价钱就差很多，嗯，所以英国贵是贵在人工，所以你自己煮其实就不贵，是不是？生活费大概是400。
欸，李立成大来，李立成大来，欸，我在录节目，欸，
喂，你在干嘛？
我在录节目，欸，那你要不要跟听众讲一下话？
嗨，
有病啊！
你怎样？现在坐在我对面是小白。
哦，小白，嗨，小白，
嗨，你好啊！
哎，欸，你们要不要看开票？录什么节目啊？看开票吧。
对，还没，我们要录完了。我们等一下就很紧张，而且我刚刚焦虑到完全没办法开启这个节目，欸，哎，因为就很想看啊。
欸，现在柯文哲紧追赖清德，他们现在差3%而已。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等一下一起跟你开好，我赶快先录完，
赶快录一录，好不好？拜拜。
好，好好玩哦。好好好，那我们赶快录一录。那你刚刚有说到旅行吗？你有去哪里旅行？然后讲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好了。就是我自己是本人就对欧洲非常憧憬，我好想要去玩哦。
我想要讲两个，欸，
好啊，来啊。
一个是冰岛，嗯，但因为我们去冰岛的时候是4月的时候，嗯，那4月的时候其实冰岛还在很冷的时间，嗯，所以其实我们会有遇到暴风雪之类的，就是在因为我们在冰岛东部的时候，那个暴风雪有点恐怖，是我们在开在山上，所以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嗯，但那个暴风雪是大到我现在看不到那个门，
那怎么办啊？
这个大概
3公尺
的距离，所以路边就有插2根荧光的棒棒，所以你就知道你要开这2根棒棒中间。 不然你就会下去。
你自己开吗？
没有，跟我朋友啊，就三个人嘛、啊。
好危险。
但其实对啊，但其实蛮危险，
但是很像那个欸，白日梦冒险王，然后他在冰岛然后火山爆发。
欸，其实冰岛真的在火山爆发，但是我觉得冰岛很适合那种你想要去冒险的人。因为冰岛 很适合冒险，是比方说他有些景是你停车然后你可能要走半个小时，那中间那个路呢其实是非常的冒险的，意思是可能有很多灌木丛或者是泥土地，所以你有时候走走之后你会发现你不小心不在大家走的路中，你可能走到旁边的草丛里面去，你就要自己想办法 爬出来。
好好玩哦，我现在屁股好痒哦，好想要立刻就飞出去。
但冰岛真的蛮好玩的，对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阿姆斯特丹，嗯，那阿姆斯特丹大家可能就知道阿姆斯特丹就是可以抽大麻、嗯、那其实阿姆斯特丹还有另外东西叫做以前是迷幻蘑菇，嗯，但因为迷幻蘑菇的药效太强了，所以他们后来只能出迷幻松露、嗯、就是还没有长大的蘑菇，所以我就有试迷幻蘑菇。那迷幻蘑菇它就是你去买它给你一盒塑胶盒，然后里面大概就是10克或是15克、嗯、然后迷幻蘑菇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鸡屎的东西。
那、啊、吃起来怎么样？味道
很难吃，就是
鸡屎的味道吗？
没有，我没有吃过鸡屎，我怎么吃？你刚才套我话，
大引诱，
就是它就是一颗一颗，可能像是小拇指的指甲那么大，但是或是更小，然后就是碎碎，然后像是咖啡色的东西，嗯、像是伦奇的坚果。啊，然后但它有个涩味，就涩涩的味道、嗯、然后15克你要整个把它吃完其实有点多。
为什么？就味道太臭，
对，难以下咽，就是你吃后面有点反胃。嗯，但是而且你吃完之后你又不能马上喝
水，
太多水，因为你喝水
就
会加快代谢。其实迷幻蘑菇的效果就是食物中毒啊，而且它就是让你某种程度上里面有的毒素让你食物中毒。
啊，吃起来怎么样？我说就是感觉上的、
嗯、所以我吃完之后呢，先开始的是我的五感有变强，比方说饭店的上面有那个通风孔，平常你不会注意到那个通风孔的声音、嗯、但你就会突然定位得到那个通风孔的位置，然后就是有那个嘶的声音、哦、然后你会突然有一个身体有一个地方的触感变得比较强烈，就比方说没有，就比方说我突然就很感觉得到我的大腿的皮肤
哦，
然后
平常没摸，
有那个非常，或是平常有，但他感觉没那么强烈、嗯。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自己捏我自己的手。
啊，捏好玩吗？就是一种捏，很像在捏那种，
就是你会
觉
得有点奇怪，就是好像它也会让你的视觉有点变化。比方说那时候我在查手机看它的功效的时候，那个字啊，它就会闪、嗯，就是彩色的，它会闪这样子。
天
哪。然后你如果看着那种花纹的地毯或者是窗帘花，那个花纹就会流动。
天啊，你那个时候你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场域里面
吗？我在饭店，然后因为我朋友感冒他没有吃，所以我就自己，
然后他照顾你，虽然他感冒。
对，但其实迷幻蘑菇的好处是你不会失去意识、嗯、就是我整个，它不像你喝酒的当面，我整个过程中我意识都在，只是你的五感变，就比方说我也会觉得我变得比较矮，嗯，然后就真的是你会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比较靠近，我觉得像是企鹅，就是我觉得比较靠近地面、
哦、
然后有一个东西是我在中间喝水的时候啊，嗯，我不是说你的触感有时候会变强，我突然感觉得到水沿着我的食道流下去的那个我的食道的形状、哦、对，然后
拐杖糖的感觉吗？
对、欸、它甚至就像是一个漆，但是它的那个勾起来的地方比较下去这样的一个形状、嗯、然后它也会让你的脑袋的一些回路被打开，就是你会突然连到一些想法，没有原因。嗯，就
是、你现在是完全是以一个毒虫的身份在发言的。
没有，
你看前面，然后在那边大讲艺术什么的、欸，然后后面整个是变毒虫。
哎、欸，但是迷幻蘑菇很安全，就是它不会上瘾。这些东西，迷幻蘑菇跟大麻的好处就是这些很天然的东西，他们是
不太会上瘾。我们不提倡，我们不提倡台湾违法，在国外我们就尽情使用。
但就是
对，在台湾不能用，对吧？
对，台湾不能用，但就是很好玩。
我要逼你讲出这句话，因为你真的听起来太兴奋、
而且因为它还会让你在用的时候。你会突然进到自己的小世界，就是你会觉得旁边变得比较暗，那你就进到一个自己的小世界、嗯、那你就会有点像是 迷失在那个里面。
那你有真的感觉到放松吗？
放松吗？它不会让你放松，应该是说它会让你比较有活力，它的效用是会让你、哦、所以你就会比较嗨。
因为我刚刚听起来它是一个比较多感刺激然后比较新鲜的感觉。
对，然后但是它的一个重点就是它会放大你的情绪，
对，
所以如果你本来情绪状态不好的话，不要吃，它会让你
更难过。OK， 那刚刚有聊到新鲜，就是除了药物上面毒虫的新鲜，听说你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在性上面的新鲜感呢、啊？你是不是有去英国的三温暖？嗯，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去过，所以我很想听听看你、欸。
反正伦敦就是有几个比较有名的，嗯、那一个是在就是牛津街出来的地方就有一个， 那个是我第一个去的三温暖。嗯，所以他进去之后，你就是有一个柜台，然后就把东西给他，就是付钱，然后他给你一个置物柜的钥匙。嗯，那我就去锁起来，然后他进去之后，你只能围一条毛巾。嗯，就是那一个三温暖好，应该有三层。所以第一层它有一个热水池，热水池有个热水池、嗯、往下之后的那一层是迷宫，台湾应该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蒸汽迷宫，
它是很高吗还是
它不高，它就是一般，然后它就是有几条路，但就是里面就很暗，它会打一些比较奇怪的光、嗯、就是蓝色的光红色的光什么的、okay、那个迷宫它的走道是很窄的，嗯，所以如果你要跟别人
会声
的话，你就难免会碰到别人，它的那个迷宫的墙跟墙中间还会有小洞，所以就是你可以偷看、就是、
那不只是偷看吧，他感觉可以放东西出来吗？有人这样玩吗？
我觉得好像没有，因为它的高度不是设定在重要部位的高度、哦、它就是而且它蛮厚的，因为那是墙壁、哦、所以除非要很大，不然可能是露不出来但就是它其实要让你偷窥，所以再往下面一层就是暗房，暗房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就跟台湾，它就是一个更暗的空间，然后就是有那种小隔间，那小隔间它就是比一个单人床或是一个单人床差不多大的一个小隔间，嗯，某一面会是洞洞板、哦、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在那边偷看，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像是 SM 的道具，就是那种吊在空中然后你可以坐上去之后你可以把脚放上去的那种，像是、
哦、荡秋千，
对，或者像是那个妇产科在看诊的时候你就是把脚放上去、哦、那种空间之类的。我后来听说要去 Waterloo 的那一个比较好，是因为那个比较多上班族，嗯，就是那种穿西装打领带的，因为那个地方是金融区、嗯、就比较多年轻上班族，然后我去的那一个种族跟身材的类型是很多元的。
那环境干净吗？
还 OK， 因为我去之前有点担心，是因为我看到有人说环境不干净、嗯、但我自己去完都是还好。
那你有做吗？我没听过耶、欸、我没听过这个故事啊。
其实没有，但我先讲一下我在那里面的体验其实我觉得我很抽离耶，就是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没有太多我的菜，我进去里面超，我在里面待了五个小时，
好久、哦、
超久，
你干嘛
超久，然后因为他的票是一天票，就是你可以一天进去你买，然后你可以二十小时内你可以随意进出、哦、但我就是只有去那一次，然后我没有看到太多我的菜，或是我整天我进去五个小时我只看到了应该只有一两个是脸很 OK 然后跟身材很好的，
所以你就是有随意一直进出那个大门，可是没有人随意进出你的身上
没有，不是，
怎么会这样、啊、
我没有，我进去那次我就没有出来了，我就是进去五个小时然后我之后才出来，然后我就跟两个人就是吃吃打打这样子而已。
那你不饿哦？我不是说让你饿，我说五个小时在里面很饿、欸。
我就中午吃完饭之后进去，要五个小时出来就吃晚餐，
好好好
差不多、啊。
这也是，我很喜欢你把那个三温暖描述的这么详细，很像是你的论文一样。因为你刚刚甚至是描述自己的作品都没有这么细，跟这么流畅。我只能说，流音回来变流音，
才不是，
就是啊，我觉得很好听哎、欸。
对啊，
请小心保护自己，就是放开玩也是要安心回家。
这边有东西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英国在性少数族群的健康的政策上是很好的、嗯、意思就是说你去那边打 HPV 是不用钱的
哦，那省好多钱，好几万、欸、
但就算你不是，你就算你没有居留证你也是免费的，因为我去打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查我的身份、哦、就是我预约那我就去他就打了，
天哪、啊、好好哦，
然后他们拿 PrEP 也是不用钱的，
哇，那 PrEP 也很贵，
对， PrEP 很贵、嗯、但他们那边就是都不用钱的，
福利是非常好，算你也是赚回了一点学费呗。好，那最后我们请那个小白来分享一下你在英国感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 culture shock 好了。
我其实不太确定这个算不算是 cultural shock， 但是就是看到这东西让我觉得跟我印象中的或是我想象中的英国不太一样，就是
那我讲我印象中的，
好，
我印象中就是有一种哈利波特感，然后永远微微都在下着毛毛雨，但是有点像保湿喷雾那种不会湿掉，大家都很优雅，然后都穿着大衣，
这些倒是其实蛮符合
的、哦、真的吗？
但那你对于他们的基础建设的想象呢？就比方说
我都会觉得旧旧的可是很漂亮，但是好像不会说像台湾这么方便，就是什么东西可以遥控，什么东西可以先订，或者是那个水的管路非常高级，我是幻想这样。
跟我想象中落差最大的是，我们知道英国算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uh-huh. 就是高度发展的国家，但他们开始发展的时间是很久以前，嗯，就比方说他们的地铁其实是很老很老的地铁、嗯、然后地铁你不太可能在之后比方说改隧道的大小，就是不太可能，所以他们的地铁非常非常的旧、哦、就是然后他们的椅垫是那种法兰绒，但是法兰绒是不能洗的，
嗯，很臭吗？
我不敢闻， 他们有些东西电子化的程度很低，就比方说我们的邮局都一定会有电脑嘛，或是你要寄包裹什么，就是去 Seven 这些都很方便，然后或者是你订东西查什么最终序号都非常的方便。但英国在这部分是很没有更新到，就是我有一次订了一个东西，然后他让他寄到我们家附近的邮局去拿，我就说 I'm Chen， 就是我是陈，然后我有一个包裹寄到这里，然后他没有跟我看我的证件，他就从他的那个旁边翻出了一本线圈笔记本，用手然后圆珠笔抄满了各种序号跟写的各种名字。
我觉得他会不会就是一种情怀啊，就是跟现在比如说大家都很喜欢用手机记行事历，可是还我也是用手账啊，
但是
比较记得住啊。
但是你要想，如果今天他手抄那个序号，如果今天有、
哦、你说洪水，
今天如果有一千个包裹他要抄一千个序号吗、哦、
好啦，
就是真。然后他们的医院其实很多是也是没有电子化，因为我看到有人分享过是他们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医院是用纸本病历，但那个纸本病历有时候也没有管理好，所以他们东西其实都是没有电子化，他们很难去追踪各种东西、嗯、对吧、啊、
好，那只能说就是跟我的想象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我觉得最后你要不要就是给要去英国的人一个忠顾呢，来做这一集一个结尾吧，就给大家一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走路、嗯、英国其实很适合走路。然后虽然说我就算你是去旅游，你可能还是会安排重大景点，就比方说你要从 A 到 B 点，你可以搭地铁到、嗯、但其实你可以用走的，因为我觉得用走的时候你就有机会绕到一些小路、嗯、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不要让自己太像观光客。
为什么？
一方面当然是你比较容易被
抢、
嗯、然后一方面是我觉得英国的生活其实是很舒服的，对我而言走在路上的感觉其实跟台湾很不一样、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你稍微抛下一个我是一个观光客，然后我要快点把行程都逛完的那个情况下，你会比较容易体会到的是走在路上那个人行道的那个但你觉得很舒服的那个宽度，或者是很多的树啊，或是你看路人什么东西，那东西其实是让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然后跟我在英国的时候的步行距离是一个半小时，就今天如果要从去一个地方，然后我朋友跟我说那要走一个半小时，我就说 OK， 那我们就用走的。
一个半小时 OK
是可以用走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有趣，是因为在台湾我们如果比如说要去一个地方查到可能超过20分钟，我们就不可能用走，
对啊，
不可能、啊、可是的确有的时候我真的很闲，然后比如说吃饱饭我看到一个地方是40分钟，那我不用再走回原点直接走过去的话，我会愿意说我想用走的、哦、可是你看你在英国你是一个半小时，我觉得那是生活节奏步调跟体感是完全不同。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台湾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说哎、欸，是不是很像什么，你知道我刚刚有一个冲动是差点就问说哎、欸，是不是很像一个放大版的台南或什么之类，但我觉得好像那个思维不能这样类比，
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很喜欢找一些在国外生活过，虽然可能他的经验不是说，因为你看澳洲打工度假那么多人去、嗯、或者是英国留学那么多人去，可是我还是很想要跟找我的朋友来聊给大家听，或者是我自己听，因为也不是所有的故事我都随时 update 到最高、嗯嗯、最新、嗯、但是听到这些我还是会觉得有机会一定要在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去那边生活看看。 对、嗯、那就谢谢今天小白来跟我们聊这么多，虽然他叫小白但感觉有很多经验都不是小白。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要去看开票，你看刚刚李立成还打电话来这边鬼叫说票数很接近，我们现在是很紧张，现在很怕打开，
好恐怖，好恐怖。
那你要不要现在报一下票数多少？
现在报一下票数吗？
欸，我觉得大家听到的时候已经想过气到不行，因为已经知道结果。可是你知道像我妈呢，昨天要投票的时候她就是搞丢她的身份证，因为我姐把身份证跟她的印章放在她的床上，就她不知道是因为要洗床单怎样，她不小心把那个东西翻到她旁边的袋子的深处，还被一个牛奶罐怎么奶粉罐压住，然后我妈就非常焦虑，她就觉得天哪，少她这一票就不行。我觉得这种东西很妙，虽然我完全不知道我妈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可是我们也不会刻意去聊，或者是一定要挑战对方。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这样很好玩，就我们每一次投票都是为了让下一次都还有投票的机会啊。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找到了我妈的这个身份证，她就是非常的嚣张。你知道我妈说什么吗？就我们找到那个身份证，然后打电话跟她讲说哎，找你身份证，她整个声音飞起来，然后就说哦，现在找到我身份证，那我其他两档就准备要哭咯。再这样子讲。
他讲是哪两档？
对对对，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我就想说他算了，把他身份证丢出去好了。打开窗户直接从二丢出去。开玩笑开玩笑，直接一切都很好玩。那我们请先小白报一下票数。
4.54 分的，然后赖清德的话是201万票。
啊、哦、怎么那么多，差10倍。
然后侯友宜是182万票。柯文哲是165万票。这个是来自三立。 对、
哦、好绿哦，
对，所以还是这样子。
好，那我不知道每一家电视台差的都是非常多，他们的衡量基准都不一样，反正到时候哎，怎么没有人在按电铃啊，啊，小何来了，小何要来开那个政党 party 了，就是我们今天还有那个 dress code， 就是白色绿色跟蓝色，就是我们分别有自己各自穿的衣服。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开 party， 谢谢小白今天来，
大家拜拜，
那我们节目就录到这边，跟大家说 bye bye，
拜拜，
好，去开门。他咽喉炎，然后现在一直给我咳嗽，然后不讲话。我跟一个重病患者在这边录这个 podcast，
我在等你讲完，然后你咳个嗽，
好怪。真心话时间，嗨，我回来了。不知道这一集你们音质听起来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比以前糟一点点，因为那个小白感冒了，所以我就是一直戴着口罩，很怕被感染。我这几个礼拜一直在准备一些比较长期的计划，如果有好消息的话，也会跟大家讲啊。忍受我停更一周这样子。好，那我其实昨天才刚参加完欧娜的第一场新书发表会，就是我有在帮另外一个频道紫砂欧娜剪 podcast， 这样只能说非常感动，因为我就是希望可以尽量。这样就了无声息的出现吓吓欧娜，然后我就是回家这样子赶快剪 podcast， 结果就是有遇到两位观众跟我讲说他们很喜欢听二流人类，然后其中一位还打开他的 podcast 给我看，他全部每一集他都有收听，我觉得其实很感人，我当下觉得很感动。虽然有一点摸不着头绪的是他打开书然后叫我签在那个欧娜有提到我的几页，就是说问我说就是要可不可以签名，然后签哪里都可以这样。我是觉得很搞笑，但是就是很感谢你们大方的表达爱这样。好，因为今天聊英国嘛，那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其实你们可以来跟我讨论，就是说不定我们可以再做一集。那他读了这个如何变成艺术家以后，他到底现在变成艺术家了吗？他现在在干嘛之类的，这个我们就还可以再看大家的反应再决定要不要做。那也因为今天聊英国呢，那我们就应景的来介绍一下一个来自英国的乐团，组建于1985年 Radiohead电台司令。我相信25岁以下的人应该是很少很少人听过这个乐团。现在大家讲到英国天团都会说是 Coldplay， 但是 Radiohead 应该就是另类摇滚乐团的祖师爷。如果要给完全不认识 Radiohead 的观众一些关键字的话，我会说他们是颗粒而且具有高对比度的一个乐团。他们录音的时候不崇尚一定要在录音室里面，他们可以在房间、在客厅，然后在一个充满电线很混乱或者是墙壁挂有那种很大的针织画的那种地方去做专辑，做一些很畅销的歌，也可以从一个乐器录完再丢给下一个乐手，不断不断的叠上去，让声音失真，做出一些很屌的歌。一个热爱实验的乐团通常都还挺经得起考验的、哦、那如果有听过 Radiohead 的人可能都听过他们最红的歌叫做 Creep 怪胎，但我自己呢今天要介绍的叫做 Exit Music EXIT Music 音乐。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罗密欧与朱丽叶后现代激情片这部电影的片尾曲。那这一首歌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就是电影导演巴兹鲁曼这位先生呢，也就是大亨小传的导演。那大亨小传跟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谁演的呢？也就是里奥纳多。那大家都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讲一段殉情的故事吧，那导演要怎么说服 Radiohead 去做这种歌呢？他当时就跟他们的主唱说 You know, do you wanna do an exit music for it? 那 Radiohead 的主唱汤姆呢，看到了朱丽叶最后举枪自尽的这个画面之后呢，他就决定写了这首犹如鬼魂般的歌曲。他这首歌真的没有到很红，可是他一直不断的在说说，今天我们逃吧，我们就逃离这里，我们呼吸，我们不要停止呼吸，但我们也不要松懈，我们要持续呼吸。你知道我一个人办不到啊，这里真的好冷，冷到不行哎、欸！你们可以嘲笑啊，发出那种没有骨气的笑啊。我希望你们都窒息，你们都窒息，我希望你窒息，你们都窒息。还自己在这边用声音演了一个舞台剧，但是他整个歌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有点要发狂，可是又一直在呢喃，真的好像鬼。如果今天是个阴雨天，你心情不好，或者你今天突然想要变得轻飘飘，你想要这样子，这种感觉， 麻烦请你听这首歌。那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各种可以留言评分的地方公开留言，或是五星好评，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YEN 五个底线 CHUN， 然后可以跟我聊天，可以跟我讨论啊，你们想听什么，欢迎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不不
一世人吹散不开鬼头卡东西亲爱的。